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主。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咖啡与环保。我们非常的欢迎这个咖啡达人王俊远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欢迎这个俊远，俊远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很好奇啊，为什么你今天想要讲这个咖啡与环保呢？虽然我都知道你是咖啡达人
因为咖啡其实现在在全世界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饮料，也是一个贸易的产品，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量，相对来讲它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废弃物。那现在我们很多喜爱咖啡的朋友也开始有这个环保意识，所以开始在各个环节都要去考虑到说，我们希望喝咖啡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到环保。好，那我想请问一下主持人，平常有在喝咖啡吗？
哦，当然有啊，我大概一天至少要喝一杯说实话。
是，那你知道咖啡大部分都种在什么地方吗？
据我了解，通常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吗？
很多咖啡啊，它种在是比较热带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咖啡树的生长。那这个热带国家当然很多地方是有这个雨林的，所以现在我们在买咖啡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看到上面会写一个叫雨林联盟认证。因为我们会担心说，是不是在咖啡种植的过程，为了要种咖啡去把树砍掉了，或是说我们可能有用药施肥去影响到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这个雨林联盟认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经过一个审核，那代表说这个咖啡庄园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是友善环境的，那比较不会去影响破坏雨林的。那所以当你如果喝咖啡也想要在这个咖啡的选择上是比较环保的话，可以参考有这个雨林联盟认证的咖啡。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讲，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认证就不环保，因为当然有一些咖啡，像我们台湾自己有种咖啡，可是我们台湾的咖啡就不是种在这个热带雨林的环境，所以它就比较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去拿到这个热带雨林的认证了。所以目前拿到认证的咖啡大约是6%左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有认证是加分，对环保是加分，当然没有认证也不用觉得说好像就不环保，其实还是可以喝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咖啡庄园，然后这个咖啡庄园如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有更去注意环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也可以希望喝到的是一杯没有破坏环境的咖啡。
像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就会常常会说，喝咖啡的时候要懂得所谓的公平贸易。有的人说你每喝一杯咖啡你可能就是在剥削咖啡的这些小农，为什么？因为通常呢他们实际上拿到的利润是非常的低，通常都是被中间商所剥削掉的，所以往往可能消费者你会觉得一杯咖啡三四十很便宜啊，但实际上你说三四十很便宜，实际拿到的咖啡小农其实是更可怕的一个微利的一个收入。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提倡我们喝咖啡要先懂得一个叫做公平贸易。可能呢大家会说平均可能咖啡要100块才有可能你会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也有照顾到这个咖啡小农。那我想说今天可能已经要更进阶讲了，已经不叫做公平贸易，现在已经要讲说喝咖啡也要做环保。就像这个俊宇刚刚说的，你要去了解这个咖啡的生产地是在哪里，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想要再知道一下，就是说俊远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环保的一个境界，你觉得最理想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我们刚才是聊到在最前面的这个种植而已，我们咖啡豆种好它处理好变生豆之后会运送到全世界各地去，运送到我们台湾来，我们再把它制作成咖啡才可以喝嘛。运送过程当中这个生豆通常我们都会用麻布袋来包装，
对，
因为咖啡的麻布袋其实到现在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包装的方式。好，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我们知道蓝山咖啡它的特色就是用木桶装，但有一些比较竞标比较顶级高价的咖啡豆，因为它很珍贵，可能现在都是用真空袋来装。好，不过这都是很稀少的，大部分都还是用麻布袋来装，因为麻布袋它非常的坚韧，所以当运送过程当中它比较不会去损坏破掉让里面的产品漏出来，所以是世界上最多的咖啡运送的包装还是这个咖啡麻布袋。那这个咖啡麻布袋当然在我们生豆烘完变咖啡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废弃物了。好，所以像我们原始之前也有跟这个蒋理事长的台北新知合作，请他们的新知工坊把我们的咖啡麻布袋呢重新再制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杯垫， 好，那其实新式工坊也除了杯垫之外，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制作成袋子啊，制作成衣服等等的各种产品。那是不是请理事长跟我分享一下
在這個再利用的部分？真的，我们真的除了咖啡麻袋做成，就像俊言说的这个咖啡杯垫之外，其实我们最新的一个发想是一杯这个一杯袋。就是大家喝咖啡的时候，你外带杯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你再用塑胶袋来提了，我们希望是用咖啡麻袋去重新改造，变成是一个让你外带杯的那个可以提的一杯袋哈。那甚至很多人可能需要有一个简便的一个外带杯的背包，我们也会做成这样的包包哈。所以你会发现咖啡麻袋其实现在有无限的想象哈，它可以成为很多可能你想要做包包啊，做一杯袋或是咖啡杯垫的可能性，甚至有人可能想要放入更多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可能原住民也会想到有不同的想法，也不一定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可能不太在谈一个叫做 KPI 的问题，已经在谈所谓的 ORK 的问题。什么叫 KPI？ 大家都知道，就是绩效、绩效、绩效哈。那现在可能讲的 OKR 可能谈的就是一个目标管理哈。今天可能不要一味的只会赚钱，可能会要求就是你生产的过程的这些废弃物如果可以得到最好的利用，甚至可以100%的回收再利用，这是一个最好的企业的肯定哈。所以现在很多的不管很多的大企业，现在可能比如说苹果啊，比如说微软啊，现在可能不会跟你要求员工你就是要求的是 KPI， 他可能期待的是员工你在想一件事情一个产品的发想的时候，已经要做到所谓的 OKR 这样的目标了哈。所以我们很开心就是俊远今天也想到了哈，他要玩这个咖啡达人，他已经想到他不要做 KPI 了，他要做这个 OKR 这个部分，他也想到他的咖啡麻袋，他已经想到要去做咖啡杯垫。好，那甚至呢他刚刚有跟我谈到他连那个滤纸都有想到要怎么处理，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生豆送到台湾来而已，我们现在开始买的咖啡豆，很多人我们都自己手冲咖啡，那手冲咖啡很重要的过滤材质就是滤纸。好，那当然纸张它的制作就必须要砍树嘛，所以这个也是在环保上很多人有的一个疑虑啦。那我们在过滤的材料上面也有人去使用像这种滤布的形式，好像早期的法兰绒滤布，或是像现在有很多用这个棉去做的滤布，也可以符合我们现在主流的 V6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算是一个滤杯的过滤。那当然其实滤布跟滤纸或者是有其他过滤材质，现在有金属滤网，那也有矿砂滤杯等等的，大家都去思考说是不是可以减少滤纸的使用，当然是希望能够减少这个砍树。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毕竟滤纸它过滤的干净度还是有它不可取代性，所以现在有些滤纸厂商呢也试着去减少这个纸浆的使用，那去用麻纤维或是用棉纤维。好，因为棉跟麻相对这个砍树来讲，他们在种植上也会比较快，也比较不用去砍树，那在环保上也会比较好一点。那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这个滤纸的厂商啊，也去取得这个 FSC 森林认证。那我想这个如果你在选择滤纸上面也想要选择一个比较环保的滤纸，那你可以挑选像这个麻纤维、棉纤维，那也有取得认证的滤纸，那这样你在使用上也会觉得说对于环保也是有尽到一点心力。那除了我们自己手冲咖啡之外呢，大家可能在外面也常常会去买咖啡啊。那买咖啡如果你是外带的话，通常都是这种一次抛弃式的这种纸杯，那其实像这样的纸杯也是会对于环境上去造成一定的污染，所以我们会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购买环保杯。那其实环保杯有很多的材质，那早期大家可能比较常见是用不锈钢的保温杯，那我自己是比较不推荐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其实保温性太好，它会让那个咖啡的味道啊反而很容易会变掉，那金属材质也容易去影响到咖啡的味道。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不锈钢保温杯里面会做一个陶瓷涂层，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味道，那也比较对于酸碱性上面比较安全比较安心。好，那像我手上这个是也有厂商开发出是陶瓷的，它里面是一个陶瓷的材质，那外面是细胶的，那它就可以当成一般的这个外带杯来使用。 哦，这也蛮不错的。尤其像我们品尝精品咖啡的时候啊，它的风味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喝咖啡要喝到它好喝的味道，它的香气还有 喝起来的味道。但是我们在喝这种比如说外带杯的纸杯的时候，其实常常会被它那个塑胶杯盖还有它的纸杯本身会有产生一些纸香味，影响到了咖啡的风味。好，所以不管是以做环保的角度，或者是以这个品尝咖啡最原始的味道的角度，都蛮推荐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算是外带咖啡也自备杯子，那可以去享受到更好的咖啡，那对环境也比较不会造成一些伤害。那当然如果 不得已必须要去使用一次性的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就是做好回收，该这个怎么分类怎么回收，我们不要乱丢垃圾，把这个垃圾让它尽量回到这一个回收系统里。所以甚至连现在我们在看咖啡，除了这一些包材之外，有很好奇说，最后咖啡渣，因为我们咖啡冲完之后有咖啡渣，其实现在咖啡渣也有研发出可以去做堆肥，堆肥之后就变肥料，让它重新再回到自然里面或是在农作里面再做运作。那不过这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所谓的堆肥啊，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发酵的程序，它才会变成是肥料，那才可以再把它放到可能盆栽啊或是农作物里面。它并不是直接把我们冲完的咖啡就丢到盆栽上，对，因为这样子其实反而可能会造成那个因为咖啡它容易吸湿气啦，其实也容易发霉长细菌或是腐坏掉。好，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是想要再回收的话，可能还是要由专业的厂商回收之后做好堆肥再做利用。那甚至现在有一些厂商呢，是可以把这个咖啡的纤维，咖啡渣里面的纤维，再把它制作成咖啡沙，做成衣服，
对，
甚至我看到有人做成鞋子啊，做成碗盘，各种。
我还有看过做成菜花布。
对，所以其实目前在这个咖啡产业链里面，其实很多的厂商都有去思考到这一点，让我们在喝一杯咖啡的同时，希望能够把咖啡充分的利用，那也尽量去减少产生这个废弃物的状况。
以前的工业革命可能大家就是生产越好越快的东西越好，可是都忘却就是说生产出来的废料要怎么如何处理，所以现在大家会谈所谓的循环经济，大概是所谓的可以堪称是二次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今天可能要谈到就是东西生产出来之后，现在想到后面的废料要怎么来处理，很多的业者已经在谈的就是说，可能说有没有可能这些废料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一定的一个回收率再利用，就是说我们不要再重新去开采所谓的真正的一些金属矿产、稀有的矿产，或是去砍树，或者是利用一些再需要开发的一些原料的生产，有没有可能从我们生产的产品剩余的这些废弃物，或者是产品回收啊，大家不想用的 iPhone 手机，比如说你不想用 iPhone 手机，有没有可能重新再制作成为一个新的手机，追求的是那个回收率的问题。所以现在可能循环经济是每一个业者可能你在产品生产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新的契机，现在大家已经在玩新的发明了，就是说如何让大家让这个产品创新更具有回收的效果，达到循环经济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个为了环保，为了这个所谓的净零排碳，一个非常需要去着重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俊元，他今天连这个咖啡达人也想到他在努力做这个咖啡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呢，可以想到如何把这个发挥好这个循环经济的效果呢，然后应用在这个咖啡的文化上面。我们就谢谢俊元今天的介绍，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就麻烦再帮我们按个赞，那如果任何的疑问呢，你麻烦在下方留言。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看，谢谢，我们拜拜再见，
拜拜。